开始下，咁啊，牧师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信息，不一样嘅心智就系但以理嘅心智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能够如果想自己人生系有意义、有目标、有价值，或者某一个行业、某一个嘅职场有一定嘅成就，有一定嘅理想嘅达到，就先要有一个好坚定嘅心智。讲到心智，我记得圣经讲到摩西的心智，是吧？摩西心智是怎样？他宁可与他以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因为他这个心智呢，他带出了一个民族，对吧？直至到今日，这个民族还见证到这件伟大的事，并且摩西的心智。圣经对耶稣童年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，他小小的年纪12岁有一个很伟大的心智。他心智是什么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？就因为他这个心智，他完成了普世万代的救赎，以至到天下所有的人能够得到这种恩典，是吧？今次我们看但以理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到但以理有一个心智，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，是什么回事呢？等一会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。但这个心智是一个关键，也都在第一章出现，也是十二章里面的开首，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所指，所谓 key words， 就是这位心智对他一生，并且对历史历代、对他的子民、对他的同胞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箴言书4:23提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保守一切，不是保守你的财产，不是保守你的户口，不是保守你的健康，这些都重要，但更重要就是你的心智。他然后说原因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心智，但以理的心智。从一个故事，我想起有一个猎人上山打猎。牧师，为什么他上山打猎啊？原来他想拥有一件皮草，你知道皮草是什么吗？于是他就想去猎取一些可以做皮草的动物。他在山林里面来到寻觅，找到一只大黑熊。哇，大黑熊不错，是不是？大黑熊的可以做很名贵的皮草。于是他慢慢一直的跟踪着这个大黑熊。哇，找到，慢慢走过去接近了，举个猎枪在大黑熊后面，是吧？但突然间大黑熊拧转身，望到个猎枪瞄准他，望到猎枪后面的猎人然后突然间讲嘢。哇，大黑熊讲嘢喎。于是个猎人咪吓一跳啦，是吧？大黑熊讲乜嘢呢？他原来是求这个嘅猎人。他说，猎人先生，唔好急于开枪，坐低慢慢傾。唔好做仓促嘅嘢，唔好仓促做人。大家傾下，一定可以找到妥协嘅地方。你又掂，我又掂，你又满足，我又满足，大家能够如愿以偿嘅，求求你啦，求求你啦。于是猎人就话：大黑熊讲嘢又讲咁嘅嘢，好，听下你讲乜嘢啦。咁猎人就问佢：你想要乜嘢？有咩心愿呢？咁个黑熊就话：不如你讲先啦。咁个猎人就话：我想有件皮草啫。咁你呢？大黑熊就话：我不过想搵两餐，有啲温饱啫。咁黑熊就话啦：咁我哋可以傾嘅，係咪？大家让一步，咪大家都如愿以偿啦。咁大家就坐低傾喎，傾咗好耐。然后突然间呢，个黑熊呢就起身走咗啦。猎人呢唔见咗喎，发生咩事啊？哈，基于顶住真系醒目噶啦。 原来只黑熊将猎人食咗落肚啦。咁点样叫做如愿以偿啊？两个都明系嘛？个猎人咪喺个熊嘅肚里边啦，于是佢有皮草着啦，系嘛？咁只熊咧亦都有个猎人喺自己肚里边啦，可以系得到饱足，系嘛？满足啦，系嘛？牧师呢个故事想讲乜嘢嘅道理啊？呢、这个故事一直喺我脑海里边，我唔知听到几多年前听噶啦。有一个好重要嘅教导就系、是，一个人做人冇底线嘅话，就会容易妥协啦。妥协带嚟嘅系一个好严重嘅代价。底线妥协咗，亦都会好严重嘅后果。最近疫情我们知道是令到很多人都很关注，特别是站在前线的医务人员，对吗？就是所有外界的人都关注，不论在武汉、在香港，就算加拿大，全世界。我在中国的弟兄姊妹呢发布给我一些消息，一些情况让我看到，正如很多报道都讲到，在中国特别武汉的医务人员呢无私无畏日夜的去来到去帮助病人，是吧？不论是护士啦，不论是医生啦，他们够没有时间睡觉，是吧？没有地方睡觉，睡在个走廊里、okay？ 但是香港的医务人员呢就有部分快罢工。咁起初我聽到都覺得咩回事啊？咁原來係喺好最近成立嘅有一個醫管局嘅員工陣線，佢要求政府係全面關閉香港啦，認為政府做得唔好，做得唔足，所以咧喺內地咧有呢啲帶菌者入嚟，令到佢哋醫務人員有生命危險啊。Okay？於是呢這個陣線即是說港府無能，所以呢他們要自救。我們不應該評論政治，教會講壇不是講政治，但有一樣令我很留意，就是這個陣線的人發言人講一句說話，他說我們不是放棄崗位，我們是以罷工來到醫人。那我真的拗曬頭，你不是放棄崗位，但你不在崗位上，你以罷工不做不夠來到醫人。有一套片呢朋友 send 給我呢都發出同樣的問題，是不是等於救火員說間屋不合防火規格起的，所以有火我不夠？是不是說救生員呢說個泳池不夠那些份量的，政府不放夠份量，所以有人浸親我不夠的？即是很難想像的邏輯，我罷工為了醫你，即是我不幫你就是為了幫你，即是這個矛盾的邏輯。但令我留意的就是醫管局的主席他在電台訪問的時候講的說話，他說拯救生命是我們做醫生的天職，他用天職的兩個字。他認為以往都有工業行動，但是最重要的底線就是病人，就是市民的健康生命是不受到危害。他提了两个字，两句话，天职和底线。当然有很多人批评，什么天职啊？回教那个天啊？定基督教的天啊？佛教的天啊？有人都批评他或者批评这样讲话的人，怎样叫职啊？是上天请你啊？上天发粮给你啊？但是这些说话，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乱世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同的言论，但是俾我哋值得留意就系天职同埋底线，同你今日嘅信息。香港医生都发开公开信，就系鼓励所有嘅同僚唔好因为政治嘅原因嚟放弃天职。所以有好多香港人系好感激能够站位岗位嘅医务人员守住香港，因为17年前 SARS 嘅时候，不少 医务人员，包括我哋认识嘅基督徒医生郑远文啊，佢牺牲生命啊，甚至香港人笑台湾啊医院里边有医务人员爬窗走出嚟，因为惊受感染，成为大笑话。但今日香港竟然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，令到人心寒同埋惊慌嘅情况，系咪？但系天职同埋底线吓，俾我哋会问一个问题，就系乜嘢系底线？基督徒有冇天职嘅？啊，因为牧师想应用喺职场方面啦，工作方面，系咪净系神职人员工作先系天职？净系牧师宣教士啊，呢叫天职。基督徒工作职业系唔系都系天职？底线，如果系个底线系乜嘢？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思想，究竟工作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生人三分之 一半时间都在工作，一生里面很多疑虑、很多挣扎都是跟工作有关，对吗？圣经怎样讲工作？我们先来了解，少少了解一下。圣经的创世纪说到，一开始就说神创造天地，对吗？也在第二章讲到神六日工作，然后就第七日休息，对吗？所以工作是神的表彰，就是祂就是一个工作的神。这个工作在希伯来文包括很广泛，有薪水没有薪水都是工作来的。神的工作也都是在那里看到，不是逼着才做的，祂是乐意的工作，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人类。所以工作是神的本性作为一部分，也反映他的荣耀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，我们对工作应该重新有一个了解和天职的关联。okay? 所以家里家庭主妇，你煮饭，你 清理、带小孩子上学、退休人士做义工、爷爷嫲嫲那辈带着个孙耕种上班，全部都是工作来的，全部都是叫工作。起初神就是一个工作的神，而且有一样就是神安排人同一起工作。神创造了人类之后，男女一样领受了 job description， 是吧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万物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工作的文化使命就出现在人类的 DNA 里面。所以有人提醒我们，就是说神交托人一个使命，就是神创造的工作的延伸。带给人工作的意义就是从神开始的。所以当我们的工作能够跟神的工作 connect 的话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是天职。如果我们不 connect 的，你工作为了赚钱，为了糊口，为了一些的理想目标跟神无关的，那这个工作自然是没有一个照明，没有一个天职的意义，对吗？所以有文章说，当我们的工作是拨乱归正，即是整理治理好，我们的工作就跟神的工作联系咯。当我们的工作是发展创造的潜能，我们的工作就跟神的工作联想咯。当我们的工作是扩张你的世界成长，我们的工作就 成为神的工作的延伸咯，是吧？因此老师上堂教学生，学生学到新的知识技能，这个都是神的工作在当中。医生照顾病人身体的病痛，也都是神透过他让到神的工作来延伸。所有工作如果不是神继续经营培育建立的话，就失去了那个的能力。如果跟神的工作连上的话，就有价值，就有使命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的工作和神的工作 connect，找到那个呼召和使命。不要说退休人士没有工作，退休其实是换了另一个工作，对吗？很多退休人还忙凑孙啊，同孙带孙去教会啊，是吧？或者是好好的两夫妇或一家人啊，重整关系啊，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可以做。在职的人每日的在那里挣扎找工、转工、转老板、同事，哇，办公室里面的东西在这里挣扎。如果我们不跟神的使命是连上的话， connect 的话，我们的工作 就不会发现到发掘到天职那种的意义的了。所以职业其实是一种呼召的意思， vocation 嘛，是一个呼召。我们的工作，不论你是家庭主妇，不论是受薪不受薪，不论你是照顾哪个群体，照顾自己人家人或者朋友或者医院里面老人院的，都是你的才干贡献给社会，使人得福。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单单为了自己，为了赚钱，为了向上爬，为了得人尊敬，每个工作一定是要有一种的呼召感，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设立的使命才会带给我们有意义的。如果基督徒都不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天职的话，真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如，对吗？不信的医务人员，他们奋身去救人，或者是救火员由加拿大去到澳洲来去救山火，是吧？他们觉得有一种 calling， 有一种呼召，是一种天职。如果基督徒对这件事都没有一个 sense， 一个意识的话，这个真的 很可惜的事情。但不要紧，今天我们可以对这方面重新的思想和立志，就是不论你的工作如何，同神的计划接上，就能够产生个意义和使命。但因为有这个天职，因为你有个呼召，所以就要有底线。没有底线的话，因为你没有呼召感，对吗？你可以做这样得，做那样得，你不做就得，你做就得，什么都得，是吧？所以不会有底线的，不会有 bottom line。所以当人说做人呢，做份工呢，要妥协的，不要太认真，不要太坚持。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，妥协是会付上很严重的代价的。每一个人妥协都会付上很严重的后果的。基督徒做工的时候，就不是只是说我做工就是为了糊口，为了生存，怎可以不妥协？但是但以理告诉我们，妥协会付上很大的代价，能够坚守神的原则会蒙很大的祝福。这个就是但以理的信息，特别在第一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。所以第一章的信息的主题就告诉我们，信徒生活在乱世里面一定要笃信神掌权，而且立志神的面前很忠贞的侍奉和生活和作工。我们今天要思想，要学习但以理一种精神，要看到但以理一个榜样，他怎样那种心智令到他在职场，令到在几朝的工作里面，在皇宫里面战经的工作里面，能够被神大大的祝福和使用。所以有人说，牧师随波逐流容易点，是，但是个后果今天我们会看到是更加严重。但以理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我们看到个背景了，第一节我一起读嘛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你一看到这里已经知道整个历史背景，为什么会有但以理出现呢？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，因为以色列人远离了神，他们没有全心敬拜尊崇唯一的神，他和世界周围的社会异邦世俗妥协了，没有效忠神，他们叩拜周围的财神金牛享乐等等，为了要安舒的生活他们妥协了，所以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妥协的国家，因此灾难临到他们，审判惩罚临到他们。你知道但以理的名字英文叫什么？ Daniel、欸、Daniel 后面那两个英文字叫什么？ EL 是吧？ EL 在英文来讲翻译希伯来文呢，意思是代表神。所以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呢，有没有这个叫但以理的 Daniel 啊？有，不要紧，之后介绍给牧师知道。 Daniel 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就是神是审判者， 神会审判，即是讲给整个的历史和以色列人的同胞听，神会审判，神会惩罚。当妥协远离神的时候，审判有一日会来到，惩罚有一日会来到。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个是第一次巴比伦国来到侵略啊犹大人，有三次，这个是第一次啊。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已经是将很多他们的人俘虏走了，其中有包括是但以利俘虏到去巴比伦这个国家啊。当时的王就叫尼布甲尼撒王啊，并且将里面所有最好的殿里面神的一些物件都拿埋去，贵胄好精英都拿埋去，其中有但以利。咁但以利是一个点样嘅人呢？第四节呢，嗱，巴比伦国啊，今日已经唔存在啦。你睇下，远离神嘅国家系会灭亡嘅。啊，喺第我翻翻anyway， 第三、第四节里边话俾我哋听，但以利系一个点样嘅人呢？但以利系一个贵族皇室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贵族的后人，他年纪没有超过十七岁，当时是很年轻，但是呢他的相貌呢是没有残缺，很健康，很英俊，好像我当中很多人，是不是、啊、不过就不是十七岁了，十七岁、啊、又有聪明又知识，而且很懂得做事，很优秀。哇，这样的人在当中隔左右都有很多，是不是啊、不过就不是十七岁、啊、但以利被俘虏了去巴比伦，在那里生活。但以利只有十二章圣经，不是很多，但是整卷的书里面很简单分为两卷，前面有六件的事迹，后面有四个的异象。前面六章里面讲到但以利和三个朋友他们的德胜的见证，后面讲到四个国家，四个的政权，并且神国度，神国度的将会来临的预言。所以整卷但以利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掌管。掌管什么？掌管个人的历史，掌管国家的历史，神掌权，神统治，神统领，让世人知道，让神的子民知道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，在我们生命之中，在这个世界历史里面。所以透过这个第一章，但以利想指出来，就是怎样在一个不敬虔的世俗的时代里面忠于神呢？怎样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能够坚守神的原则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人、年轻人、年长的人都需要听的。在不虔不敬的世代，在一个俗世的职场里面，在一个乱世的里头，有三种的态度我们可以归纳的做法，怎样去做的。第一种是隔离主义，即是说要分开，不要被世俗同化，所以不要被社会影响，所以要远离他们。圣经里面有些人叫法利赛人，他们就是这样一类人，是吧？所以跟社会是远离的，隔离的。咁我哋中國人叫和尚啊，啊不過有好多叫出家和尚、俗家和尚啊，咁啊變相和尚好多啊，啊有啲叫修士啦，西方有啲叫西修士啦，住喺山洞裏邊啊，等等嚇。嗱呢一個嘅做法咧，對教會嚟講，對領袖嚟講，基督徒係容易啲嘅。點樣做呢？你係定咗好多規矩就得噶啦，對嘛？好多限制。以前我哋年輕嗰陣時咧。即是初信主的时候呢，教会就是很多教会采用这种主义的，不准看戏，看戏是犯罪的，你不可以看电影，不如看录影带就可以。因为录影带你在家看，电影你在个个看到你，不要见证，不要见证，是吧？所以定了很多规矩、规定不准拍拖啊，不准拍拖， 你要男朋友女朋友找对象，教会介绍。我不是说你教会，不过有些教会OK，定好多规矩的，跟你安排，不准穿摩登衣服，不要穿摩登衣服，很多规矩。这个做法是很容易做，因为呢你只要是全部都不可以做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可以做，那就可以了，跟世界隔开嘛，但耶稣很特别，他时时找罪人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你找耶稣在哪里找到？在酒吧找到他，酒吧找到他，因为罪人在哪里？罪人在酒吧嘛，罪人在哪里？在赌场嘛。耶稣你去赌钱啊？但我知道耶稣不是赌钱，耶稣去寻找罪人嘛，又不用跟罪人做朋友嘛，对吗？耶稣不是隔离主义。另一个极端就是同化妥协了，这个也是一个极端，因为意思就是说很多基督徒跟世界差不多，没什么分别，很多同事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说基督徒的时候大家都很诧异，不是说咦我不知道的，而是说怎么你这样的，这样因为跟他们没有分别，跟世界完全一样，是妥协完全同化。很多时候我们有焦虑，为什么要同化呢？没有说一个人呢出世就要吸毒的嘛，他没有的，他说我出世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吸毒，没有的，他是跟这些朋友认识这些人，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妥协，一直叫做堕落，对吗？那才到那个地步而后悔的嘛。但在职场我们都很容易都会因为焦虑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很多时候会怕，怕人家怎样说自己，怎样看自己，怎样笑自己，怕人家不让自己埋堆，对吗？很多时候初入行的，初入行的，初哥啊，有职场初哥，都会因这些心理很惧怕，所以一些一些就会是妥协。还有一种的态度就是但以理精神，是作盐作光的精神。但以理怎样呢？他活在一个异邦巴比伦，可以享受一切荣华富贵，他会一个政权是一个残暴的政权，随时可以丧命的，他会一个文化，他做的差事，一个敌对神的社会，敌对神 的职场里面，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，他有很多地方他不可以妥协，他知道自己属于神，所以他不是选择隔离，他都不可能隔离，他不是选择同化，他拒绝同化，他在职场里面产生到一种精神，就是但以理的精神，成为今天很多在工作里面职场里面的信徒来到学校的。耶稣说到我们在世而不属世，怎样做到呢？但以理就是一个榜样，怎样能够是有一种的心智，以致到我们在这个乱世的时候能够坚守神的原则呢？两方面，第一是底线，第二是立志。Okay? 底线、okay? 但以你坚持他的底线，他底线是什么呢？他底线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不吃王的膳，不喝王的酒，对吗？吃而已嘛，没所谓吧，为什么这么坚持呢？但他清楚自己的原则，当时吃的东西是要拜个假神，是要祭个偶像的，但以理不吃。但以理很清楚的底线，不是吃东西那样东西，而是他表达那个的立场就是同化，就是认同了，就是放低他的信仰，所以他宁愿是吃斋。今天的成人吃斋不是但以理精神，不要拿了但以理来做藉口，但是这个太监他的委办，哇，但以理如果你不吃皇帝的酒，不喝皇帝的酒，不吃皇帝的山珍海味的话，你一日一日瘦的话，皇帝看到你问起我上来，我头毛头脑毛的，但以理就哀他，不要紧，你试一下吧，十日看看我们如何， 十日之后呢，大家知道故事啊，有没有瘦了？没有。有没有皮黄骨瘦？没有。还是精神饱满。哇，所以连这个委办都要惊讶。我们很多人说吃东西而已，做什么这么固执啊，吃东西而已，有什么需要啊。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在饮食上或者在细微的事情上没有底线。因为今天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底线，对吗？今天人没有想过什么底线，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底线，完全不知道有什么，所以就没有底线。所以世界那么大，什么都可以做，所以就蒙查查去做。但是这个的底线不是一下就出现。我们知道但是你一落到巴比伦王的手上的时候，他要接受一个思想改变，他的名字要改，他的名字要改，对吗？他和三个朋友的名字，本来他的名字他祖宗给他父母给的、是有他意义的，但他的意思就是神审判，哈拿尼亚就是神怜悯，米沙尼就是谁能像神，阿撒尼亚就是神帮助。但是巴比伦王要将他改名，改了是由偶像保护他，由王成为王的仆人，哪个能像这个的神，尼哥就是阿述的神，总言之就是将他的名契晒各样的偶像神明。但是大以利知道他的立场，他有底线，唯有我们知道他生活的改造，对吗？三年用王的膳王的酒要养个肥肥白白，为了什么？你会养猪一日要来做什么？大家知道了所以养得个肥肥白白是为了要服侍这个巴比伦王，对吗？所以大以利知道的，但是他宁愿是放弃这些豪华舒适的生活，是死心塌地要跟随神。生活宜人啊，是很难拒绝的。还有教育的改善，要他学习加勒底人的言语。当言语说话改变，思想改变，名改变，你整个人就变了。十七岁而已。他不记得所有东西，今天很多下一代不记得上一代的价值观，不记得很多应有的价值观，对吗？因为这个社会改造了他们，在他们的学校，在他们的教育制度里面，他们受的教育影响是很深。但以利是身份是战俘，是奴隶，他拒绝的话，他是处在剃刀的边缘，只要皇帝不开心，随时就斩头剥皮绝骨。但是他终于他知道自己底线，他站稳个立场，死就死了，我不可以放弃效忠于神，对吗？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活得好像有两种动物的，一种叫做什么 Jellyfish 叫什么？白蚱叫水母，是吗？水母就不要拿来带当母水母有没有骨的背脊的？没有骨，没有背脊骨的。水母是怎样在水里飘下上上落落上上落落。但水母的成分你知大部分96%是什么来的？水，因为水母嘛，水来的所以它一拎上岸呢，沙滩太阳一晒热力之下就会怎样？谢晒的了，干晒的了所以没有腰骨，浮浮荡荡，一遇到太阳，一遇到压力借晒。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生命，因为他没有底线。另一种的动物叫做变色龙，大家看他变色龙吗？真的变色的，他在棵树上绿色就绿色，那棵树变成灰色他就变成灰色，褐色就褐色，这样我真的见过，真的变得很特别的，是要个经验的导游指给我看，拿个理石根刺住我才望得到。 OK，变色龙就是怎样呢？跟环境适应，环境是怎样那就变了。所以以前是绿色，现在是蓝色，后来又是灰色，你总之就看不到它是什么色，看不到它原本是怎样。所以没有立场， 没有底线，就会变成一两种的动物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清楚自己信什么，清楚自己的立场，神的话语是什么。第二样东西我们就知道很重要的就是立志。但是立志什么呢？立志是不受玷污的。但是你不受玷污这件事是跟他对神一族的许愿有关。什么叫立志？大家知不知道？立志就是说我未做之前我已经决定了怎么做，这叫立志。未做之前已经决定了怎么做。立志是成为你的底线，没有底线就不会有立志，当立志的时候底线就会出现了。立志是决定了有些事不做，有些事做，在圣经里面跟许愿这个字很有关系。所以学习但以理的精神，他的决定宁死不会放弃得罪神，不会是放弃神的原则，所以就不会做白渣，又不会做变色龙。但以理身上他立志，他有底线之后，神怎样？有什么事发生？我们知道第二十节他不单止肥胖，不单止更加俊美，而且神赐他智慧聪明，为巴比伦王解梦，后来对吗？这个梦是厉害的，我们迟些有机会如果讲的话，原来我的经文在后面。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他们知识，但你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。这个果效令到我们提醒一样，就是人以为自己选的路是有前途，但是可能一头一无事成。有些人为了神的缘故有所放弃，以为吃亏，竟然获到神的祝福，对吗？当然这个立志不是因为要得到神的祝福做交换，但是当我们是忠于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待，神的保守是不会令我们吃亏的。但以理一样是很重要的，他能够立志，能够有这个底线，因为他很相信神是掌权的，对吗？神将犹大交给巴比伦王是交出来，如果神不交出来，十个巴比伦王都拿不到犹大。很多东西外表是人的活动，但是背后是上面神在掌权。今天的世界瞬息万变，惊心动魄，但我仍然谨记一句说话，就是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怎样？坐着为王，而且是坐着为王，直到几时啊？永远。在应用方面呢，我介绍你一两个的见证。高利里，我不个人不认识他，但是他在美国在很多基督徒的文字工作见证，在商场里面是很多人认识他。他的职场里面，他是神国资源为基督一个协会的创办人，也都是领导管理工作坊一个导师。他在美国主流社会做得很高级的，但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很好见证。他曾经勉励很多的基督徒在职场上要打脱一些的迷思。职场怎样？第一，你有圈子才有位置，对不对？你埋堆，你有班人，你就可以上位啦。但圣经他说怎样？保守你的心，什么？胜过保守一切。在职场里面，人告诉你，交换情报才是交心。你讲一些秘密我听，我讲秘密你听，大家才可以但圣经说什么？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为嘴为舌头没人能制服，是不知识的恶物。他都指出职场人际关系不要比人哋叻过我，对吗？但圣经怎么说？嫉妒是骨中的瘤瘤。在职场你听人说保持气势才是服人，即是够恶够威但圣经怎么说？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职场说人不为己又怎样？天诛地灭。但圣经说什么？有失散便有增添，若吝啬过度的必然怎样？ 穷乏，即场话俾你听，埋头苦干就出头，系嘛？好似只牛咁啊！但系圣经提我哋咩智慧啊？谋事众多，人变得胜。你做好只牛咁，唔一定出头噶噃。圣经有佢嘅原则，帮助我哋见证神。即场话我唔犯人，神就人就唔会犯我。圣经点讲啊？一齐读好嘛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最后一个见证，我觉得令我觉得这一个礼拜里面很拐深度的李文亮，大家知道他是谁？他就在武汉中心医院里面，到现在都知道是他第一个发现有这个疫情细菌的。他通知他想提醒人去救病人，对吗？但是我知道他所处的国家审判他，压制他，是不是？但他没有放弃他的职守，他继续去医病人，最后最近他过身，留下他五岁的仔女仔和他的太太。但他临死之前，人听到他的遗愿是什么？我帮助我好翻，我好翻之后再去前线去帮助打退这个疫情。天职底线，朋友寄给我，大家可能收到，原来这个李文亮是一个基督徒。有基督徒的医生含泪写了这些说话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可能读过，我只是读一段和最后一段。他说，我不想做英雄，我还有爹娘，还有孩子，还有怀孕临产的妻子，还有许多病人在病房，尽管正直换不来良善善良，尽管迷惘，可还是要继续进行。谁让我选择了这个国家，这国这家，多少委屈，等打完这仗，谁泪如仰天远望。我不想做英雄，我只想做医生，我不能眼看这不明的病毒伤害着我的同行，还有许多无辜的人们，他们尽管已奄奄一息，我眼睛里总望着我，带着生命的希望。谁想到我竟死了？我的灵魂分明在天上，望着那白色的病床，床上分明是我的躯体，躯体上还是那熟悉的面孔。我的父母亲在那里，还有我亲爱的妻子，那当年我苦苦追求的姑娘。天上有一道光，那光的尽头就是人说起的天堂。我宁愿不去那里，我宁愿回到武汉我的家乡，那里有我新买的房子，每月还要债，还要付的债账，我怎能舍得没有儿子的爹娘？多么的悲伤，没有丈夫的宝贝，怎样面对未来的沧桑？我分明死了，我看见他们把我的躯体装进一个袋子，在袋子的近旁有很多死了的同胞，像我一样，在黎明的时候被推到火的炉里面，再见了难舍的亲人，永别了我的故乡。但愿你们在灾难过后还记得曾经有人努力为你们尽早知道真相。但愿你们在灾难过后学会正直，不再让善良的人们遭受着无尽的恐惧和无奈的悲伤。那美好的仗我已 打过了，当走的路我已经行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觉得很令我感动，好令我感动。这个我觉得是有但以利的精神，他知道他的工作是一个天职，他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。虽然是一个强权，是一个暴政，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有很多的压力限制上的危险，但是他仍然回去他的天职，他的呼召里面作神要他作的工作。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医生来的，在职场上彰显基督，这个就是我们结束的一个讯息。哥罗西书说到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，不要给人做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里面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立志在你工作上尊荣上帝，你的职场就能够产生转化，能够产生永恒的影响，感动
更多千万的人能够相信并且归信这位全能掌权的上帝。 Amen。 我一起祈祷一下。天父，多谢你给我时间，多谢给弟兄姊妹的耐性，我们更加感谢你的话语。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真是主啊，打开我，剖开我们的 心骨髓心灵，你要面对我们自己，究竟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怎样的基督徒，我们领受了什么的呼召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乱世来到站立的时候，我们是作一个怎样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在这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让他们都能够愿意，不是作逃兵，乃是作神你的战士。在我们不论是家庭，我们背后幕后在前面，我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到站立得稳。主啊，这个时代你愿意兴起一些为你站起来的基督徒，为你作见证的基督徒，因为你要为你的子民来到是骄傲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兴起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心灵有软弱的，不敢抬起头的，不敢是作战的，不敢是见证的，求主你叫我们不要躲藏，却是接受你的改变。不论在我们什么岗位里面，我们为你作但以利，见证主你的掌权，你的恩典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